欢迎大家来到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企划。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人是来自叙利亚的手作礼物的创办人，然后也是我的叙利亚邻居，这是 VR 纪录片的制片 Summer。 那我们先请 Summer 跟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
我们先来从那个来自叙利亚的手作礼物这个品牌来说起好了。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吗？
我们是2016年的时候开始到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境拍纪录片，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到2019年就每年往返，然后在这往返过程中看到当地很多需要帮助的家庭，还有女性在就业上的困难，所以在过程中我们认识了一些很棒的妇女工作坊，然后就开始有了想要帮他们贩售这些手工艺品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成立这个品牌，然后2018年就正式成立，然后到现在这样。
OK， 感觉你应该在那边也有很多文化冲击，或者是不同的风俗民情。那可不可以讲一下说，在叙利亚或者是其他中东的地区，他们那边女性的地位或者是处境？
因为其实我们拜访的是土耳其边境，但它是靠近叙利亚的边境，所以我们是在土耳其境内，可是接触到的就大部分是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女性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容易观察到的是土耳其女性跟叙利亚女性的状况，就是他们也是有一点分别，像比如说土耳其它本来就是比较世俗，然后很多地方都还蛮西方化的，所以在土耳其的女生跟其他伊斯兰为主的这个国家比起来，我觉得是更开放，或是就是刚刚讲的更世俗一点。然后很多女性她其实也是生活优渥，然后教育程度很高，然后甚至她也是个人很喜欢欧美的生活或者价值观啊。但是因为这几年来，就是土耳其这个女性受谋杀的这个比例有点太高，所以这几年来就当地的女权运动也是开始慢慢的就是在一直在讨论女权的这件事情。其实在传统上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们土耳其女生并没有就是受到压迫或是地位比较低落了。比如说他们说妈妈在家里就是妈妈就是权力的中心，就是地位很高，然后通常一家就是很重视妈妈的意见。可是我觉得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从这个社会里面她到底给女性怎么样的待遇，或是他们的薪资天花板，或者是他们有没有什么就业刻板印象啊，或是年龄跟婚姻的观念去观察这些女性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待遇不公平的地方。那叙利亚的话就更传统，就是叙利亚在跟土耳其比起来，她的女性角色在社会上是更保守一点点。那其实这些女生她们很多教育程度也不低，她们都是蛮被受鼓励去受教育的，然后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可是整体社会就还是比较倾向鼓励女性早婚，然后鼓励她们就是要好好持家，然后当一个尽责的家庭主妇。然后女生通常就会受到一种端庄的形象去约束，像比如说他们会说叙利亚女生不是不可以工作，只是要做体面的工作，就比如说老师啊，或是裁缝师等等，就他们觉得说很适合女生形象的工作。但只要是不体面的工作，比如说比较需要劳力活的一些工作，他们就会觉得说，那女生去做这些工作的话，他们就会被认为是随便的女生才会去做这些工作这样子。
所以那个刚刚讲到体力活是指，因为像裁缝感觉也算是某种体力活。
但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蛮有趣的分野，因为裁缝上传统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是贤惠的女生会做的事情，可是如果说比如说在加油站打工或是餐厅当服务生，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你很抛头露面这样，然后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是比较没有教养，或是就是随便便这样。对，那我觉得刚刚这种观念其实也跟他们认为的女权很有关系，就是我接触到的这个伊斯兰社会里面的穆斯林，就是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并不接受外人批评他们女权低落或者是女性地位不高，相反的他们反而觉得说这是我们尊重女性的做法。像比如说很多人他就会觉得包头巾其实才是女权，就是在可能在西方社会他们觉得说你逼人家包头巾是不尊重这个女权，但是在他们自己内部的社会他们觉得说因为我们 觉得女生的这个地位很崇高，然后很尊贵，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她，不可以让她随便就是让别人去玷污啊，或是让别人看到怎样的。所以他们觉得说抱童巾才是保护自己，然后不会受到这个社会眼光的评断，就是她可以不去太重视这个女性的被物化的可，就是想要避免女性被物化的可能，这样子，
就是不想要因为外貌。
对对对，就是照他们的逻辑来说。那其实当中比较复杂的是，即使都是穆斯林，其实他们对女权也有不一样或是不同程度的诠释。像部分穆斯林女性，他们觉得说抱头巾才是女权嘛，然后女性要受保护，因为女性这个地位很尊贵。但是也有人认为你不抱头巾也可以，就是他们认为伊斯兰里面并没有规定女性绝对一定要包头巾，因为在古兰经上面只有说要遮蔽羞耻的地方，但是并没有提到一定要用头巾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包头巾只是中东的民俗风情，跟伊斯兰并没有关系，所以当然你也可以不选择包头巾等等的。对，
哦，是哦，我一直以为包头巾是写在，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误会。好，非常开心能在 Podcast 上面解释。
对，有一些是他们 有些人会觉得说是地方的习俗跟伊斯兰的信仰混合在一起。对对对，
在叙利亚的穆斯林他们就会可能认为男女是平等的。
对，就在他们逻辑来说，他们觉得说他们并没有不尊重女性，只是他们觉得男生跟女生是有分别的，就是他们的想法是男女是互补，然后要分工合作，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是尊重男生跟女生他们先天的差别，然后觉得他们各自有适合的位置，这样子。所以在他们的观念来讲是这样。那当然也有，就是如果照一些我们比较西方式思考的话，有人会说他们这种女生很尊贵所以要受保护，然后形象要端庄的想法是父权社会影响下的思考方式，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保护女权，保护女生，这样子。所以通常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直接比如说很直接的用西方的价值观跟他们说，哎，你们这样其实是不尊重女性还是怎么样，这样，就是我们会尽量的以他们可以了解或是他们大概可以同理的句子去分享，就是我们彼此的想法。对，
那我其实蛮好奇，那你一开始在那时候还没去那边参加那个妇女工作坊的时候，你是对他们有更多的认识吗？就像因为我可能或者是可能一般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像我刚才觉得说可能包头巾啊，或者是女权的地位比较低落，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刚开始还没去到那边的时候对他们的印象。
其实我出发之前有先查一些功课资料，所以大概就是知道说，哦，其实穆斯林他们自己的一些规范或者想法大概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实际接触之后，更让我惊讶的是那种就是现在穆斯林女性的转变，就比如说他们也很爱打扮，然后有些想法也是很新潮，就是我觉得更加的去认识人是多样性的这件事情。对。
你觉得就是刚才结合前面讲的那些，就是在中东可能不同国家，叙利亚啦、土耳其的女性，那在台湾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或反思的吗？
我觉得在接触这些女性之后，最让我感触蛮深的是，我觉得叙利亚女性在这个革命之后的处境很容易获得台湾人的共鸣。因为其实这场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叙利亚人民他们不喜欢他们的集权政府嘛。然后在革命之前，其实他们的状况有点像是白色恐怖，就是照他们说法，就是说街上可能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秘密警察，然后如果在街上讲总统或是谁的不对，就是一些执政者的不对，可能隔天就不见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对政治是很小心，然后很会去避而不谈的。只是在就是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后，就是大家开始有这个想法，就觉得说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集权政府，所以才开始这一场革命。然后在这个革命当中，很多女性也同时就是开始意识到女性的权利也必须要受到关注，还有更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女性就是同时在对抗专制集权，还有性别带来的限制，这样子。
对，因为我也记得好像不知道才几年前的事，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是阿拉伯的某一个国家，就他们才那时候才准许女性可以开车。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对。
OK。
他们是最 专制最保守的国家、嗯、就是其实如果你跟其他穆斯林就其他国家的穆斯林谈到沙烏地阿拉伯的话，很多人其实是还蛮讨厌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太保守、哦、就是他们专制保守的程度连很多穆斯林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刚刚有聊到说因为是一开始是到那边参加那个妇女工作坊、嗯、然后后来因为也跟可能跟当地人有一些接触，然后你后来就担任了我的叙利亚邻居这部 VR 的纪录片的制片。那我还蛮好奇说当这个制片是怎么开始的。
嗯，其实我们一开始会去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一部片，就是我们是先去拍片，然后我之后才在过程中接触到这些工作坊才成立品牌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2015年我们认识一个在土耳其跟叙利亚边境帮这个当地的难民小孩申请学校的台湾妈妈。那当时她只是跟着先生去那边工作，就是她先生是大学教授，然后去那边教书，然后她平常就只是家庭主妇。可是因为她看到她住的社区里面有很多没有办法去上学的叙利亚小孩，所以她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希望可以为这些小孩做些什么。然后后来他发现其实土耳其政府有个规定是只要有人去申请，你就可以在你那一区里面的公立小学里面就是让这些叙利亚学生可以回去上学，就可能早上是土耳其学生上学，然后下午换叙利亚学生上学这样子、嗯、可是通常这些来到异地的难民家庭他们根本就没有管道或是资源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申请，所以方法是有，可是他们就是看得到吃不到这样。但因为这个妈妈就是他就是比较有能力，就是或是一些资源，就是他是在这个教育界里面，所以他就有比较有办法，就是可以去跟政府申请这件事情。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挨家挨户，然后去比如说去难民家里联署啊，然后去跑行政机关啊，跑公家机关办一些手续等等等的。所以最后在他们全家搬回来台湾之前，就他们在当地就是申请到一间公立小学，就是有200多个叙利亚小孩可以回到下午回到这个学校去上课这样。嗯
嗯，对。那我其实体验过这个 VR 纪录片、嗯、然后他最早最开始是因为高雄的电影节才
应该是我们先发现了、嗯、就是我们先认识了这个人，然后我们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特别、嗯、想说诶他其实在当地只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可是他还是善用他自己可以做到的能力负担的这个范围，然后尽量的就是为当地有些贡献。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受到启发，然后也蛮就是还蛮感动，所以就想说这个题材蛮特别，或许可以试试看拍纪录片。只是后来我们就拿到高雄文化局就是专门要拍 VR 的这个资金，然后我们想说诶其实纪录片也蛮多人拍过就是难民主题的纪录片，但是 VR 是真的还蛮少见的。然后我们就想说也许 VR 是一个更好的形式，就让大家可以去透过这个虚拟实境去体验这么遥远的议题，所以当时我们才拍到最后就改成 VR 片，所以后来就也顺利在高雄电影节和台北电影节上面播映这样子。
OK。因为这集在播出的时候我们南方家园在成品 R79 有办一个策展展览，然后我们会邀请 Summer 跟、嗯、我的叙利亚邻居这部片的导演吴博宏然后一起去在 R79 里面办一个讲座，那有兴趣的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就是回到刚刚那个我的叙利亚邻居跟那个 From Syria 来自叙利亚的手作礼物、嗯、其实这两件事情其实都蛮聚焦在女性或者说生理女的故事上面、嗯、这蛮好奇说这是不是跟你自己的经历或者是你在当地看到的事情有关。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自己也是女生嘛，所以可能我在听到别的女生的故事的时候会就是更感同身受。那其实我个人是对叙利亚女性的处境跟想法转变很有兴趣，因为她们真的是从一个普遍比较传统保守的社会出来，那因为在异乡然后在难民潮之下的这个关系，他们需要很快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跟价值观，所以我感觉自己好像在见证一个社会转变的阶段，就很有兴趣这样。那其实叙利亚的女权运动是还蛮早，就是在19世纪的奥斯曼统治就还统治叙利亚跟黎巴嫩的时候就开始，然后直到1953年就是叙利亚女性她们开始有选举权，所以其实现在还蛮多政治人物也是女性，虽然说比率偏少，可是她们其实女性是有参政权的，像现任的这个叙利亚 副总统就是女性，只是在集权的统治下，比如说一般民间的这种女权运动啊，或者倡议等等，就会被压制。那叙利亚革命开始之后，就同时也掀起女权运动者或是一些跨性别者他们对自我权益的讨论跟觉醒，因为有一部分的女生跟跨性别者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也是很想要参与这个革命，然后希望可以去争取公民权利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是被排除在这场革命或是人权运动之外的。对，我觉得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这场革命常常被提出来的一句话是，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叙利亚女性其实是同时面对两场革命，一个是集权，一个是性别。然后在当中有一次抗议，我看到有个报道里面，就是有个抗议游行里面有一个女生，就是举着在游行里面举着标语，然后上面写在革命里面我们女人没有比男人不勇敢，就是让我觉得很震撼，然后也很想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一群女性的想法跟转变这样子。
在叙利亚或者是说土耳其那附近，其实对于女性的实际状况其实是更抑制的，就是不同国家都有不同国家的状况，其实跟我们一般想象好像在把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归类为同一个人，就是也许对他们的女性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地位低落啦什么，但其实是有蛮多抑制的状况的。
我觉得他们的确是有个大概的印象，可是你在深入认识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细微的不一样。
好啊，那你未来会想用继续用什么方式去推广叙利亚女性的东西？
我们目前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发展成更成熟的品牌，然后也想要更多结合台湾的特色跟一些也是台湾的工艺性质，就比如说我们想要结合叙利亚传统工艺，然后结合台湾研发的环保材质，然后或是结合台湾弱势妇女团体的手作，像比如有一种那种叙利亚妈妈跟台湾妈妈一起合作的概念这样。
对，然后因为我们南方家园其实也有出版一本书是叫黎明，然后它是土耳其的总统候选人写的，然后他那本书是想要献给所有的被暴力对待的女性。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跟 Summer 联系的时候也有介绍到这本书，然后就还蛮好奇 Summer 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到过那边看过当地的妇女或者是一些性别的状况，然后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在里面看到的故事你想要分享的？
我觉得当中有一个读了心情超级差的故事叫做雪禾，
其实开头大概第二篇吧，
对，他开头非常的欢乐，但是读到后面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个样子，就前面真的是描写的很阳光开朗，可是到后面你就发现就是不如你想象的那样。那他其实在讲女性荣誉谋杀的这件事情，就是在某些地区还是有这样的一些事件，就比如说一个家族觉得一个他们的女儿或是某个女性做出让他们蒙羞的事情，他们就会把她杀掉这样。那其实这件事情很少在比较现代的都市发生，那在叙利亚我是听他们说也只有在那种很保守就是很保守很封闭的乡下地区偶尔才会发生，就并不是常态这样。但就是土耳其的话，我会觉得是因为这几年就是针对女性的谋杀事件突然变得很高，然后频率很高，所以大家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就它不是荣誉谋杀，但它可能是比如说情杀或者是社会的一些厌女情节导致的事件。
是这近几年吗？
对对对，这几年就是女性被谋杀的事件层出不穷，所以大家真的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是太病态了，所以他们的女权运动这几年才开始非常就是很在关注这件事情。对，那叙利亚的话就是我有个叙利亚朋友，他自己已经是住在很就是比较开放的这个首都大马士革，就是首都都会比较现代开放嘛，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其实就几乎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就连他自己是住在大马士革的人哦，他还是遇过，就是他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朋友，因为他交男朋友，然后就被家里威胁，就是说要对他就是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残害或者对对就伤害他这样，然后他就想办法要帮助那个女生逃走这样子。
那像这种方式这种行为发生的时候，如果求助于警察或者是其他比方说家人的话，那是会获得支持的吗？
我觉得就是要 我觉得家人如果是他自己的家人都已经很保守然后很支持这样的举动，他是不可能对家族求救的。然后如果说要对外比如说一些法律的帮助或是其他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会有点难，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到底要去找谁或是有什么管道可以帮助他，因为就是社会的制度可能还没有像
要做台湾有可能
对就是你已经知道对你就是那个数字一听到就已经会背了，就可能他们还没有到这样子的程度。所以如果说尤其是如果年轻女生受伤害的话，她根本不知道要跟谁求救。所以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就是那女生她就是跟她朋友，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叙利亚朋友，他们在同一个就同班同学嘛，所以他就跟他求救，就找一些比较认识或信赖的人这样子。
嗯，所以他们后来有处理好这件事。
对对对，就是有离家一阵子这样子。对
OK
对 OK。 但因为阿拉伯社会里面的人际关系是很紧密的，所以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在意你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在一个这么重视群体关系的社会里面，当你有一种比较不合群或者是违反他们意见的举动的时候，的确就会比较容易被针对。我觉得对，就是一体两面这样子。嗯，
对，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像比方说日本也是一个记者吧，然后他被他先指控他上司性侵他，可是没有人要相信他。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觉得性别这件事情在网络上跟现实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比方说我那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黎明这个，然后我就稍微整理一下发成一个贴文，然后弄在南方家园的粉专，就那篇就被转爆，然后就其实很多人就是还看到这个就是蛮义愤填膺的。可是实际上在可能现实生活有时候遇到一些，因为你很难去指认那些事情，就是像最近的可能就是鸡排妹郑家纯他对、我们在录音的这个时候，对啊，所以就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过渡期吧。可是就会变得很微妙，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你遇到的时候你不太知道怎么反应，可是在网络上的话又会被大量的声援或者是就是关注这样。 对啊，那你这边还提到了说问候那双黑眼睛。
对，就这本书里面
对
这本书里面还有一篇篇名叫问候那双黑眼睛，是在讲土耳其黑工跟通共，就是里面的主角是这个类别的人这样。那我在土耳其当地认识的黑工跟童工几乎都是叙利亚难民这样。那书中写的我记得是库德族吧，去伊斯坦堡讨生活的库德族，对，但我遇到的就是叙利亚难民这样。那我觉得他书中写的劳动条件就是很接近我自己接触难民的经验，就是真的很没有保障，然后你有可能要，就是书中是写说这个主角他工作了10个月才有可能拿到薪水，但是这个主角去排队的时候还被刁难，就是还有可能他的薪水还有可能会泡汤，就是完全在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然后风险超级高的这个生活之下。然后我觉得我遇到的黑工跟童工很大部分就是他们的劳动条件也都是很接近这样子。对，然后土耳其政府虽然有制定很多的难民政策，但像我刚刚分享的，就是很多政策其实有一些是没有，就是可能配套没有做得很好，就变成看得到吃不到，或者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使用这样。对，所以很多成人就是去当黑工，然后小孩当童工，然后这个家庭就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这样子。
黑工通常都是难民担任吗？
应该说现在可能比较多人，因为叙利亚难民潮就是涌入土耳其，然后土耳其是收容最多叙利亚难民的地方的国家。对，那所以现在就变成很多叙利亚人他就会变成很便宜的人力资源，就是公司就宁愿聘雇这些你不用给他太多福利跟保障的这个黑工，然后也不愿意花多一点钱去雇用本地劳工。
我觉得这跟台湾的所谓的逃跑移工有点类似。
对，就是通常这种比较基层的劳工，他们真的就是生活很，我觉得就是更需要制度的支持，不然你真的很容易被人压榨或是剥削这样子。对，然后这本书还有另外两篇是专门在讲叙利亚难民的这个小故事。然后我觉得我最有印象的是美人鱼跟阿勒颇烤肉。美人鱼我觉得它就是很短，然后我觉得它真的写得很像一个寓言故事，就是 他写的还蛮诗意的，我觉得诗情画意，要这样形容吗？对，他就是用这种很文学，然后很童话的笔触，从一个小女孩的角度出发，然后去讲一个超级心碎的故事，嗯，就是很建议大家去看这个小小的这一篇《美人鱼》这样子。那其实看到这篇的时候，我是想到就是叙利亚难民他们全家逃亡的辛苦，就是我们在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境认识很多，刚好就是从阿勒颇，就叙利亚阿勒颇逃出来的家庭，因为那边离阿勒颇很近，就大概开车2个小时，就大概新竹到台北或新竹到桃园的距离就到了，所以那边很多那叙利亚家庭都是从阿勒颇来的。那这个书中的这些主角都是从就是阿勒颇出来，然后这个美人鱼这篇故事就让我想到，我们有一次去一间社区教室拜访，然后有一个妹妹，就是她上学的这个表现就是超级活泼，然后超级聪明，就是对答如流，然后她的一些成绩表现啊什么，就是你会感觉她就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反应很好的小孩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我自己对她第一印象，我想说可能这个小孩她应该是从小在很好的家庭环境长大，然后可能没有受到什么灾难，然后他们全家就来到土耳其了，就是属于状况比较好的那种家庭这样。但后来就我们相处一阵子之后，就是更了解他之后，我们才发现其实他曾经被拍到一张照片，就是他被埋在碎掉的那个瓦砾堆里面，就是他在阿勒颇的家，就是当时他们家受到轰炸，然后他受了重伤，然后他被压在那个石头堆下面，然后被拍照，然后这张照片还变成那个报纸新闻的这个头条照片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受了这次重伤之后，然后他们家人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然后之后他们全家就赶快到土耳其，就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这样。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非常的震撼，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你真的平常看他的外观啊表现什么，真的看出来看不出来是受过这样创伤的小孩子。对，所以就更让我就是很还蛮感叹，就觉得说你每个外表看起来很正常的家庭或是小孩，现在可能背后都有很大就是不为人知的心酸这样。
对，其实那时候我在那个体验我的叙利亚邻居的时候，因为它里面有一幕是我们站在一个房间，就是你带着那个 VR 的护目镜的时候，你站在一个房间，然后你的整个360度就慢慢会有一个一个人出现，然后其实那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当然因为那整个才7-8分钟，所以不可能每个人故事都交代，可是他大概就讲了几句，就说他是从哪里来，然后他今年几岁什么。我其实那时候也觉得还算蛮震撼，就是这些这么多人就是被一个想要用教育去也许是改变吧的一个人，然后收束在那个空间里面，我其实还蛮震撼的。
对，那个妹妹就是其中一个。
哦，就是其中一个。
对对对，真的。
OK，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是哪一个。
对，但如果你有机会再看一次的话，你就会觉得，对，她的外观真的就是很一般的小女生，然后看起来就是有那种就是活泼然后聪明的那种感觉。
嗯，所以你后来有跟她聊到这件事吗？还是没有，就是只是心里默默知道的？
哦，其实那时候我们会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在挑选要拍摄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她看起来比较没事，就是可能他讲一下他的故事不会勾起什么太深的创伤或怎样的。然后但我们那个时候聊了之后才发现，因为他曾经有这样的过去这样。
哦，所以是他自己讲的。
对对对，他自己讲的。
哦， OK OK。 这边你还有提到一个叫阿勒颇烤肉。
就这本书里面还有一篇叫阿勒颇烤肉的故事，它应该比较算中篇吧，就是篇幅长了一点，然后细节比较多，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读到后面是还蛮感动的，就是我觉得它里面的那种伏笔是慢慢的慢慢的露出来给你这样子。那我觉得它也是同样，就是也同样让我在回想到叙利亚难民他们家庭逃亡的辛苦。那其实阿勒颇曾经是繁华一时的都市，它也是观光客最爱去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的名产，或是像台湾人比较知道应该就是阿勒颇古皂，就是他们有一种很有名的肥皂，就是号称啦，他们号称这个阿勒颇古皂是全世界最早的肥皂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们一直在用这种古法制作古皂，然后就很有名，然后很高级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很多逃到土耳其的叙利亚家庭，他们都非常怀念他们在阿勒颇的生活。然后 阿勒颇其实已经在2016年被政府军收复了，那现在其实就是慢慢在重建原本有的生活秩序，但其实经济状况什么的还是蛮糟糕的。
OK， 就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你那个品牌是必须要从叙利亚那边去进口不管是服饰或者是一些饰品，那不知道你们在疫情下有没有受到冲击？
其实我们合作的工作坊大部分是在中东各地，比如说土耳其跟黎巴嫩，然后叙利亚也有一间，但他们是传统的工艺这种小型的工作坊，然后比较不是妇女庇护的性质，可是对，可是他们的生产者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妇女，其实他们没有特别的去号称说我们是非营利组织或是怎么样的庇护工厂这样子。对对对，那其实在疫情的状况下，其实影响最多的就是当地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产者这次受到的冲击，自身受到的冲击小一点，是因为他们可能平常就是在家里做这些手工艺，所以其实不能出外是还好，但比较受到影响的是他们的家人，比如说他们先生如果要出外做劳力活或者是做一些一定要出门工作的这个性质的工作的话，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就可能整家生活都会陷入蛮拮据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疫情开始之后，这些团体就开始直接募款，就其实就是全世界都这样啦，就是非营利组织就必须要更多的募款以维持他们原本的运作。对，然后我们的运费成本等等的也都变得非常的高，那就没有办法，就是只要你是在做跨国的这一块的话，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对，
所以你们现在的商品有缺货吗？就是有些可能没办法如期的进来的。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都是进他们可以在家里编织完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会在家里工作，然后做完之后可能就寄给我们这样子。
那如果听众听到这边，如果很好奇这个品牌，那我要去哪里可以找到？
我们有官网，然后也有脸书跟 IG， 就只要你打 From Syria， 来自叙利亚的手作礼物就可以找到了。
OK，今天很谢谢 Summer 来南方家园小客厅。那南方家园每周四会更新，那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话，在我们的 Facebook 或 IG 上面都可以知道我们的最新消息。那今天谢谢 Summer，
谢谢。